明白了上帝这普世的王权，我们就要转向来看与此相关的主题，就是耶稣作为上帝的仆人和附庸王他的王权。
Jesus' kingship needs to be understood in light of the ancient Davidic kingship.
我们要从古代大卫的王权这个焦点来理解耶稣的政权。因为耶稣是完美的大卫王，他是弥赛亚。当然，在旧约里，大卫国度的政权是按照古代近东宗主与附庸国关系的制度而运作。宗主国的君王通常借着条约协定来统管他的臣民。大卫是上帝选召来统管世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选召大卫为他的代理人，代表他治理，而耶稣是至终要来成就这个选召的那一位。
我们把耶稣看成是一位附庸王或做臣仆的王，而不是宇宙的宗主王，这可能看起来有一些古怪，毕竟耶稣是上帝，而上帝是存在的每一件事的创造主和统治者。我们非常强烈地确认耶稣是完全的上帝，但是很重要的是要记住，耶稣不仅是上帝，他也是完全的人。作为一个人，他正坐在他祖先大卫这个人的宝座上，而大卫在上帝的附庸国古代以色列中担任着人类君王的职分。在这种意义上，耶稣的王权是一种人的职分，所以耶稣是上帝的附庸，就像旧约的大卫一样。
The covenantal structure of the Bible is really rooted in
圣经中的圣约结构确实根植在古代近东君王之间的条约和盟约中。在通常情形下，宗主国的君王就是理所当然的大君王，而那位附庸王则是按这个盟约与这位大君王进行交往。启示录谈论耶稣如同犹大支派的狮子，是作为君王大卫的君王，因此这里的语言揭示出几方面的真理。首先，他要展现的耶稣不仅是要启示出上帝自己，同时也要启示出真正的人类，充满着人本来就该有的全然本性。因此更进一步，就耶稣在新约圣经中作为大卫子孙的角色而言，上帝的儿子的用法实际上经常不断地在特指他作为大卫君王的角色弥赛亚。为此，在这个含义上，耶稣在代表着历史性的人类。就启示录这本书而言，它代表着历世历代来自万国万民中的上帝子民，他就是我们的君王，在父上帝面前代表着我们的臣仆君王。当然最后他也在我们面前代表着父上帝，但却一点也不削弱他作为完全的人在父上帝面前代表我们。
基督这个名字是一个直接指向大卫家族君王职分的尊称。基督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受膏者，这是一个旧约圣经术语，经常用在大卫家族的君王身上，因为他们担任君王职分时要受膏抹。我们在向历代志下六章四十二节、诗篇二篇二节和六节、诗篇十八篇五十节、诗篇二十篇六节和九节、诗篇四十五篇一和二节这样的地方看到这一点。这也是像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十二章十节这样的地方，耶稣被称作主基督、上帝的基督的原因。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上帝的附庸君王。耶稣作为大卫那位伟大的子孙，成全了在旧约中预表新约的所有方面，在他身上上帝最大的恩慈彰显出来。耶稣代表我们亲自遵守了忠诚的一切要求，当他代替我们死的时候，他承受了圣约咒诅的后果，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他领受了圣约祝福的结果。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死，从死里复活，得到属上帝之人的附庸君王的地位。他的死除掉了定上帝百姓的罪，毁灭他们的权势。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至十一节看到，我们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撒旦被挫败，基督现在在上帝的国度里掌管权柄，结果他的救恩可以临到他的百姓。耶稣的顺从使他得到从死里复活的赏赐，以及掌管权柄的宝座远超过任何受造之物，不管是人、天使还是魔鬼拥有的权柄。正如在马太福音28:18-19节他在复活之后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耶稣按他的神性从未曾接受过权柄，他一直拥有着权柄。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父上帝赐给了他在万民之上君王的权柄，意思就是他成了父上帝作为人的附庸君王，治理整个天地。耶稣复活后升上高天，坐在宝座上为王。新约圣经在像希伯来书1:3、10:12和12:2这样的地方讲得很清楚，耶稣在父上帝的右边坐下。这个意象表明圣父是伟大崇高的君王或宗主君王，他的儿子耶稣是身为人的附庸王，服侍他，代表他。耶稣是大卫家最后一位君王，在地上所有其他人的国之上做王，通过他整个世界都要得到更新。自从耶稣登上宝座做王以来，他已经在做王统治教会，他正在通过把救恩带到地极，以此扩展他的国度。与人类君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帝差遣他自己的儿子做那位完全的附庸臣仆君王，在十字架上付出代价为我们买赎救赎。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展现出了完美的忠诚，在十字架上受审，为我们不忠心人生的后果受苦至死。他舍弃生命买赎了我们的赎罪和忠心，并且他继续不断的捍卫与保护我们的福祉。我们应当忠心顺服的侍奉我们这位恩慈的上帝和君王，以此表明我们爱中的敬畏，回应他充满恩慈与真理的统治。